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方财富策略市场风向标系列周日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东方财富崔成果，感谢大家进入我们每周日晚七点半的市场风向标电话会议。首先呢，由我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一周期的波动小小展望。那么这个过去两周我也跟各位领导报告了，第一个呢，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在极致的去这个定价 K 型的这个分化去拥抱硅基上游的同时呢，实际上呢也是忽略了中国碳基资产中也是存在一批这个优质的这个公司，而且呢往后看他们的这个基本面是趋向于改善他们的这个市值实际上是有上升的这个空间当然从他们目前的这个估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下行的风险呢也是非常的一个有限。那么从整个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动荡，从国内市场下半年的这个微观资金的情况和指数的这个判断来讲的话呢我们倾向于市场会走向一个再平衡。虽然说刚刚开始之后可能大多数的这个机构和市场的分析认为这个高低切换也好，或者说是风格切换也好，这个缺乏基本面的支撑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实际上从过去两周来看的话A 股的再平衡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这种再平衡它没有完全根据市场的位置的高和低前期的涨幅大和小这个简单机械的去展开而是非常非常理性的根据大家对于不同的这个行业和不同的公司未来的基本面的这个预期有条不紊的展开比如说前期热门的行业中有一些大市值公司在这个再平衡的过程中依然是维持强势的这个上涨，当然有相当多的公司已经出现了被缩圈和掉队的迹象但是这个过程呢都是这个非常有条不紊的，就是你没有看到太多的一致的这个跌幅，你也没有看到太多的股票是出现了恐慌性的情况，或者是流动性的这个丧失集体的这个跌停市场应该说大家资金是分批的，比较缓和的那这个现象呢，我认为呢就属于是再平衡的初期如果是慌不择路的一刀切的，那有可能是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尾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就是这个再平衡非常可持续而且的话呢应该说认同的这个资金呢可能是越来越多因为 A 股是一个比较偏右侧为就是基本理念的一个市场，所以一个趋势它在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弱小的，但是如果它有一定的持续性的话它就会越走越强就是说比如说它在刚走两周的时候呢市场的这个认同度呢可能是非常低的，但如果说它再能走一两周的话那它的这个认同度它的这个运转的这个速率表现的这种强度就会比过去两周呢强很多那么一直等到它进行到一个极致，被一个外部的这个逻辑所打断，或者说是它内部的运行到极致，它才会停止这个是 A 股资金属性决定的，因为 A 股的资金属性第一个它是追求极致的效率那么所以左侧的话呢就是属于性价比和这个效率偏低一点当然反过来说的话，因为人人都追求效率，人人都追求这个就右侧，所以你稍微右侧一点点呢有可能呢就会把最具性价比的这个机会呢让给别人越是大资金呢越没有办法这样去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通盘去考虑。那我们作为这个卖方呢，如果是想去给买方投资再提供一些增量的信息，考虑的时间来去这个操作不落后于市场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呢我们得比大 A 再左侧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想去做的一个方向。那么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往后来看，除了 A 股自身的这个再平衡已经是从一个五月份极端的一个负反馈大家认为就只有堕碳追硅才能赚钱，现在开始成为一个就是说是正反馈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评估一下市场边际上有哪些这个变化。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六月份关注的几个事项第一个就是韩国的这个股市因为有过度的这个杠杆的这个资金会不会就出现明显的走熊，对于全球市场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偏好或者是一些市值估值的一些参考基准产生一些这个影响迄今为止呢我认为呢就是呢韩国股市还是全球市场最危险的这个市场它的这个波动率没有降下来。那么从历史上这种走势无论它的中期叙事多么强大，比如说年初我们看到过贵金属或者历史上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长期叙事资产，在如此高波的情况下呢还是相当相当危险的其实大概率还是要去通过下跌来降低这个波动，如果它再创新高的话往往会激励就是韩国本土的这个资金进一步的加大杠杆去压住它的这个牛市这个不会结束，使得它这个市场 也会比较快速去赶这个顶。这个赶顶之后呢，最后走熊的这个动能就会更大啊，但是整个时间呢就是不会很长。所以除非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强大的外力可以让这个市场在高波动高位的情况下，我就说搭一个空中楼阁，以这个时间换空间，但是历史上市场化的一个市场是没有这样走势的，就是在横着走，走一段时间来消化。所以我们要再去观察一下。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打一个负分，就是它可能对市场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美股和A 股未来都会面临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 IPO。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呢它不是市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最重要第一性的原理还是这个市场自身的估值的位置啊，和它的这个景气的边际是能够上修还是下修啊。但是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大的 IPO 确实是容易造成市场有一个波动啊，存量的资金有一些它是为了去就是打新，它可能把一些二三线的股票去减掉，去参与这些巨头啊头部的这个公司，所以会产生一些效应。我们在美国看到，就是说是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伴随着美国很多这个跟商业航天相关的这个股票的这个下跌啊。因为逻辑上来讲的话，无论你认为 SpaceX 的估值是有多么高估啊，对于存量的资金来说的话，把这些二三线的股票换 SpaceX， 这个逻辑上本身是成立的啊。就像大家有的时候要讨论，就是说我存量资金总要去配，对吧？抱团也好，缩圈也好，他不会说是哎这个公司高估啊低估，他至少我要去配一个龙头或者配一个优质的这个属性。这个在就是 IPO 中其实经常会出现，就巨头的 IPO， 而且往往巨头的 IPO 只有在牛市的偏高位的地方或者是偏后期的地方才能以比较理想的这个估值能够发得出来啊，因为在市场要认这个估值要有这样的流动性。那么牛市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巨头会选择牛市刚开始的时候去发 IPO 的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后续依然还是需要去关注的。美国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这个 IPO 也好啊，包括我们自身的这个 IPO 也好，对市场存量的这些公司产生的这个影响也要去注意。很多的影响呢也未必会在 IPO 之后发生啊，尤其在 A 股市场呢，它是一个博弈预期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市场。我们去看那个2007年实际上 A 股的上证综指的见顶是这个领先中石油 IPO 一个月。当然有很多股票实际上是领先于上证综指就见顶，上证综指见顶其实就等于一半的权重股那个见顶，所以有些股票它是更早之前就是见顶了，所以这个需要去评估不能简单的去说这个一定是大幅的 IPO 造成了市场的这个下跌啊，而是说市场资金本身它就会提前去做这件事情。当然目前我不认为 A 股市场有这样的像07年10月份这样的一个高位，或者说是面临基本面见顶然后整个这个下行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总体认为我们的 A 股市场还是处在一个924以来的牛市中，甚至我认为明年应该也还在处在一个牛市中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结构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切换啊，有一些结构在指数的上涨中出现资金的流出或者结构性的一个调整，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就如果你要让我去看三季度的话，我会相信就是说三季度是指数的一个上行，然后的话呢老登的这个资产呢是安全的。如果说海外市场风平浪静啊，甚至科技牛继续高歌猛进， A 股市场也有足够的这个微观的东西去支撑，那 A 股市场有望呈现一个全面牛。但反过来万一海外市场是一个高位震荡啊，我不是说一定下行，它是高震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高点在哪个时候出现，但它不是直接下来。比如因为大家还是相信 Anthropic 和那个 OpenAI 的 ARR 不会那么快低预期啊，包括就是说他们在这个 IPO 前可能还会使出一些浑身的这个解数，包括各方面的资金的这个需要要维持这个市场整体是偏强，确保这个 IPO 顺利的这个进行，包括也很多人去相信中期选举前需要美股市场保持一个强势啊等等这些因素，哪怕未必真的还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能够推动整个美股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光有相当多的资金相信这一点啊，可能就是呢构成这个市场它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或者是抵抗的，是吧？但是它也可以在这个位置高位震荡，也许最高点不一定是出现在中期选举之后，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IPO 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它至少在这个高位震荡。那如果是高位震荡的话，其实对于就是这个中国的股市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可能是我们讲的那种模式，就是 5% 的缩圈和 95% 的精选，市场也未必有很强的增量资金流入和风险偏好的上升。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市场风险偏好上升最好的阶段啊，一个就是去年底今年初，因为去年整体来市场还是一个震荡慢牛，今年市场也比去年难啊，去年市场整体来说是一个震荡慢牛啊。然后呢就是呢很多板块有机会的啊，有人做新消费，有人做创新药啊，有人做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很多的板块有机会，有人做这个有色，对吧？那么所以去年底今年初理论上是增量资金流入最好的时候，因为 A 股市场本身的话它是吸引这个这个保险啊固收加呀啊，包括一些定期存款到期的高峰啊，它这个时间窗口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市场的强度呢也就是那样了啊，当然结构性是不同的。那么也有人说这个沪深300的 ETF 啊是有净流出，这我们都可以把它考虑进去，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增量资金流入比较强的一个市场。所以呢就说呢现在因为我们也知道经历了就是说是四五月份的行情，对于大多数场外资金来说的话，它是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行情是越来越聚焦越来越聚焦越来越收缩啊。那么要不然就是选择相对来说位置也是比较高 啊，那么当然景气度也是非常好的少数的方向，要不其他的这个低位的方向呢就是亏钱，所以这个时候市场不太容易迎来大规模的增量资金，它得积累一段时间。比如说如果三季度整个市场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牛，或者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慢牛，那四季度有机会增量资金比较明显，所以三季度理论上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偏存量的一个市场，但是有可能像类似像沪深30 ETF 啊这样的会出现一些净流入，这周我们看到了，所以我在群里也说了，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净流出啊，但是这周的话宽基指数是一个净流入啊，那所以我觉得在结构性的领域里面它是有净流入有支撑的，我不敢说整个 A 股还有增量资金明显流入，但是我觉得对于宽基 ETF 来说或者是一些指标的板块来说啊，比如说非银金融来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有资金支撑的。那么这个资金支撑有人认为是不是要等到四季度，是不是要等到年底，是不是要到九月份啊，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就出现了。现在就出现你可以一分为二看，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支撑的这个信号来的比较早啊，因为本身有人对上证综指的看法可能比较悲观啊，他觉得这些位置都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来的太早，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蛮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也本身也说明你可以认为这个时候市场内生性的动能其实不强的，就是市场的内生性四月份五月份它其实还是有内生性动能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是吧，甚至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是这个 ETF 是流出其实也 OK 整体市场来说啊，但是现在其实它没有那么强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看它怎么去解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三季度是一个存量资金为主结构性的有支撑有资金流入的一个市场，最好我们当然希望是全面流，但万一如果不是全面流的话怎么办啊，万一不是全面的话我们得做好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是说三季度指数可能是涨的，上证综指可能是涨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是涨的，有一部分的股票可能是跌的，有一部分股票资金可能是流出的，那么我们得确保我们不是在一个上证综指上涨的过程中我们的结构全部都是在那些下跌或者是流出的板块里面啊，那谁能精准的去判断哪些股票下跌流出呢，这是很难的，但是呢比较一个稳妥的方法是做一个再平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配一点沪深300里面的老灯股，这个是一个保大家下线一个安全的一个资产。当然 A 股的这个机构资金主流的审美是景气度投资，就是你讲这些老灯的话它就没有弹性，你讲老灯的话它就没有边际的催化面上涨，那没关系的，其实在这个老灯股里面又可以选一些你觉得基本面见底的，或者在改善或者有明显改善的可能的或者预期的，或者至少是中报不会miss的啊。所以我就说老灯股里面我在群里面发了比如30个权重股，30个权重股里面只要你能选出5个，当然我自己觉得其实选10个15个都可以啊，选出5个或者说是到10到15个中报不会 miss 的就可以了，因为这些老灯股基本上年初以来都没涨过，有一些还是跌了10个点20个点啊，这个对中报的预期可以说也都不会高啊，否则不可能年初就跌的，它很多公司盈利是增长的，股价还是下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只要中报不 miss 你其实在这个位置作为季度性来说把它作为那个重仓其实都没问题啊，大家说重仓都没问题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呢把这些公司啊配上来的话，整个这个组合在那个三季度呢，我用八个字，就是上证有底，老灯无忧啊。但是如果再增加的话，就是啊，可能带来惊喜，有可能带来惊喜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想再进攻一点，那么我觉得就说呢，对于非银金融这个阶段啊，可以更加偏一点啊，可以更加重视一些啊。有很多人说，哎，非银金融是交易型资产，我觉得不管交易不交易，你股价位置预期都高的话，你再怎么交易，上行的空间比下行的这个风险来比的话，不一定好。但是反过来啊，你再说它是什么交易性的这个资产，就像我讲的，在2021年红利也能进攻，红利资产也能大涨一样的，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呢，非银金融你别管它交易不交易，非银金融就是一个在 A 股市场这么有效的一个市场中出现的一个特殊产物，这个产物就是说呢，它景气度很高，你别说未来你看长牛慢牛，反正到现在为止我们市场没走熊啊，有可能按照我的看法是明年都是牛市啊，我们现在已经 A 股市场这个成交量啊，这个场子的这个度肯定是在的，像我讲的就是三季度这个上证综指的盘子肯定都是在的啊，这个台子肯定都是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高景气但是低估值的一个板块，这个是没有的啊。比如很多人喜欢问我，就说哎，消费里面有什么高景气的啊？那我只能跟他开个玩笑说 token 消费。哎，有些人截了这个图，意思就说哎，好像很那个，就是说怎么样，消费看来果然是不行吧？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完全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一个低估值低位子里面去找高景气，如果找的话，这个高景气可能马上就会下去，因为我们得敬畏市场，我们得相信 A 股上的有效性。但是呢，你别说现在还真的有。啊，就是说消费里面我说高景气是没有的啊，它只有就是中等景气和低景气的边际改善啊，它没有高景气。非银金融，好吧，非银金融就是，那干嘛不去配呢？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等到它交易过热了，等它估值离谱了啊，我们再去说，或者看到边际的这个负面信号了再去说啊，这个板块也没有出现就是说板块性的这个涨停，也没有出现啊，我觉得任何就是负面的这个信号，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就是非银金融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当然可能行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犹豫的，但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应该去加仓啊。那么然后呢就是这个复航交易。复航交易呢它也是有弹性的，比如我刚才讲的沪深300老灯的肯定是有弹性啊，前面也调整过啊，这个里面就是呢有一些比如说偏成长的基金你能接受，因为你涨价嘛，或者你的量的增速很快嘛，对吧，你而且很多也是看外需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我们把就是前期涨得比较多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有一定的止盈，那么 最优质的公司，而且我们也相信它的这个中报不会 miss 公司肯定大家要保留。那么有些公司减掉了一些仓位，甚至是减光了。那么就是说呢，这些二三线公司减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去看有色、机械、化工，这个是本来去年底大家觉得有景气的方向的，被这个伊朗战争打断啊，油价的扰动也好，海峡的这个就是说是封锁也好，打断了。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未来能不能复长不知道啊。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这个海峡可能通一两个月吧，但是呢，就是说市场至少你看到的边际是改善，而且这次一旦开，它不会短期内马上再停的。啊，这次一旦就达成协议，后面还停的，所以你做这个交易是没问题的。所以我说复航交易，好吧，复航交易的话，前面被压制的、调整的一些股票，你应该是修复回来啊。所以有色、机械、化工，尤其这些公司里面，如果还有一些就是中报本身就还 OK 的、不错的，对吧？可能也有些公司，大家一季度的时候觉得就是说，哎，我那个汇兑损益影响了，但是到那个中报的话，人民币的边际的这种就是升值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大，而且上市公司也知道这个汇兑损益这个事情，也会增加一些保护，所以最后的话，这块情况也是很好预期的，那更加可以加。好吧，所以这可能就是说呢，不确定性呢比非银金融略高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还算低啊，做一把这个交易没什么问题。当然，如果我的话，我不会去 all in， 我会觉得就是说呢，我做一部分，然后你确认了你这个是能够通航，那我再给你右侧再追一点啊。所以我的第一进攻可能还在非银金融里面啊，虽然我也同意绝大多数的机构认为有色好，有色好，有色好啊，但是有色其实已经好了很长时间了。但我也想想这个会来一波啊，但这一波来完以后的话，从中周期看，有色到底还有多长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还要评估，包括对全球经济啊，对于美国 AI 开发的增速啊，这都要评估啊，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看法。好，然后呢，就是说呢，那个再后面那就是那个中国的消费股，中国的消费股就处于历史的底部，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质疑，大家只是怕它的 L 型不起来嘛，对吧？就是当然有少数人会跟我 argue 说，哎，你怎么去讲中国消费股？我没有去讲中国消费股，我说中国消费，因为有人说大家都不覆盖这个中国消费了，都要转行了，或者这个那个了，人口减少了。我说中国的消费股就处于历史的底部啊，也就是这个观点而已。但是呢，就是因为大家连这个观点都接受不了，所以呢，我有点就是说为这个中国消费股呢就是多说话了啊。其实，在之前的话，我倒没有对于中国消费股有很深的去这个研究，但是因为大家就是好像把这个中国消费股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抵抗性的啊，在过去五年中国消费股可能让太多人心寒了，每一次切中国消费股啊，或者是在中消费股里面坚守的这个资金可能都已经心寒了，所以它产生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抵触的情绪，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对中国消费股产生了一个很浓厚的兴趣啊，所以我最后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也许它是 L 型或者 U 型，但是有些公司可能已经开始起来了啊，我不相信所有的公司都会走一横线，如果要不你觉得它还很大的下，整个板块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如果这个板块是 L 型的话，那这里面很多公司就开始要做 U 型和起来了。如果这个板块是游行的话，那有些股票可能是走一个 V 型起来。那么如果一定要让我选的话呢，我会，当然有很多人会跟我说白酒，我也很认同中国的白酒还是行业竞争度提升也好，龙头的品牌也好，商业模式也好，这个那个也好啊，当然不认可能觉得这个库存啊、社会库存啊，或者是长期的这个消费倾向也好，这个我们再说啊。但是呢，就是说呢，我是比较认同就是这个泡腾资产，当然这个词就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就是我是比较认同中国的消费股不是14亿人的消费，未来是全球的消费啊，这个是会越来越强的。至于说中国的消费差不差，我不认为中国的消费会越来越差，我认为中国的消费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往后看的话是越来越好，就是收入的这个增长，进入高收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这个门槛之后的话，就是14000美元之后的话，消费倾向是上升而不是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从一个通缩的负向循环走出来了啊，开始在往三通上走，但是初期的话会很颠簸啊，包括就是房地产市场也好 ，CPI 也好啊，都会比较颠簸。那么大家看这个社零的数据的时候呢，也会高度的这个敏感。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必要那么敏感，就是螺旋式上升都是很正常的啊，就是你有一个季度啊，或者说是一两个月往回走，其实都很正常。但是越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忍耐度、耐心或者信心呢就会比较低迷一些啊，所以市场也一致预期中国的消费股中报非常差啊，都避恐不及。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吧。反过来说的话，就像美国，你看那个博通啊，高增长也可以暴雷啊，低增长我觉得倒未必暴雷啊。有一些行业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结合我们行业员的看法的话，在比如说你看的一些就是说乳制品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类的这个我们讲的必选的消费啊，或者你看一些就是新消费的这种美妆啊，可能比大家的预期还是要好一些啊。那个最近有一些领域的开始，我看也有一些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因为 A 股市场比较喜欢价格嘛，价格的弹性啊。也有一些这个上涨啊，在那个奶价等等这些层面上，所以可能中报的话也有一些是比大家悲观的预期要好一些的啊。然后因为市场一致预期比较悲观，我觉得整个情况不一定特别差啊，就是说这个股票的表现不一定差，但是有一些预期还可以的话，那现在就可以买啊，对吧？但是你如果让我看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泡腾资产啊，泡腾资产代表是平台型的公司，代表是全球化的公司啊，代表是这个新型的这种就是消费的这种倾向。啊，所以你把这三个元素加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就是它在当前中国的股市啊，当然它也包括港股啊，是比较容易掀起来，阻力比较小的一些消费股。你说这个现在还涨不起来的话，那中国消费股要怕很久啊。所以观察一下泡腾资产的龙头能不能涨起来啊？其实自从我提示以来，我觉得他们都已经是这个见底回升了啊。当然，这个有些公司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特别强的，就是说是名人效应啊。但是我觉得都值得关注吧，好吧？所以说总结来讲啊，第一个海外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啊，依然存在。第二个。A 股尤其是上证的这个确定性啊，我认为是非常的这个明显 啊，非常明显。第三个就是呢，再平衡正在有条不紊的展开，而且肯定会有持续性，未来唯一的变化是它会越走越强啊。第四个就是说，在这个再平衡结构里面，目前景气高位置低有催化，那就是非银金融啊。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说呢，除了非银金融之外可以看一看的，所以把交易有定性公信的弹性的，就是复航交易啊，有色机械化工啊。第六个相对比较稳，可能就是进攻性不是很强啊，弹性也未必很大，但是可以安心配置，不用去关心韩国存储，不用去关心美国半导费城半导体，不用去关心凯文沃许，不用去关心世界杯的分流，什么都不用去关心啊，就是这样去配置的，四个字，泡腾资产，好吗？然后呢就说呢，在这个之外，我们认为要去关注新老能源，新老能源短期有点逆风，因为市场他喜欢担心复航了，油价跌了啊，还要担心就新能源那边还有欧洲的贸易政策这些的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复航不复航，全球能源替代和转型是中期趋势啊，中国加强煤化工，海外加强新能源，这都是中期趋势啊。但是呢市场呢他没办法，他看着这个问题，那就看一下看一下，最后发现夏季的需求也在，不过剩的需求也在，油价跌不下去，对吧？大家还是要推进就可以。那么欧洲呢这个事情就不是特别好说啊，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我认为啊，中欧过去几年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反正也一直在有这些事情，但是从中期趋势来说的话啊，中国是崛起啊，欧洲跟中国我认为就是说关系肯定是好，中欧的经贸关系肯定好于中美啊。理论上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呢，你连中美都不担心，不要去中美，担心中欧，欧洲的未来的中期的趋势就是两边压住，而不是中欧脱钩啊，一定是两边压住。所以你站在这个中期趋势的时候，就是短期的东西呢，它就是呢，就是一个小的涨动。但是你说，哎，我是做美国生意的啊，包括比如说我创新要 BD 啊什么也好，这个我就不敢说啊。我觉得市场现在有些担心呢，也不一定对，但是这个就不敢说啊。但是你两个方向啊，一个是做美国生意，一个做欧洲生意，你跟我说担心的话，那我相对来说，我认为站在中期逻辑，我认为你担心欧洲的，你可以少担心点。如果市场因为担心欧洲的跌了一把，那反而我们可以去看，好吧？啊，这个就是拉了回来，就中欧的这个担心脱钩也好，什么也好，它就算脱开短期，它都拉了回来啊。这个是我的看法。所以新老能源短期略有逆风啊。但是呢就是中期呢还是看好啊。总体观点就讲这些。然后的话，这个线上有领导问非银，第一我个人的观点啊，它积蓄的时间太长了，就是如果说啊，它从这个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该涨的时候都涨过啊，业绩好的时候也都涨过，估值也在历史均值或者是牛市的时候的均值水平，那我想说啊，我不建议那个机构去买非银，因为它可能涨一步就结束了，它是个交易型的机会啊。但是偏偏啊，就是说这次非银是一个就是很特殊很特殊给出了这么一个机会啊，就是你天天三万亿的这个成交啊，它在那边就是下跌，你四季报年报很好，一季报很好，二季中报肯定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下跌的那个板块，它是这个历史上估值极值啊，就是说这个历史上它这个低到 90% 几分位，就 4% 的时候比现在这个就是那个估值还便宜，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气的一个阶段，对吧？所以这个你说怎么说，我的看法就是说，我是相信就是说是大概率啊，你要说它很短概率有没有，有，但是我的观点是大概率这波非银的持续性是比较好的啊，非银的持续性比较好的。那么有人说券商保险怎么选，这个呢说实话我自觉呢各有千秋啊，但是呢你让我选的话呢，我可能会倾向于券商，因为我觉得券商进攻性啊还是更强一些啊。保险的话你要讨论很多因素啊，最近保费收入边际上有没有增加呀，对吧？这个保险他买的这个投，他就投资端他的买的这个板块是怎么样啊，对不对啊，就是更加复杂一些。券商其实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啊，他的这个里面分化不会太大，保险其实就是说他要看他的投资端，看他投资端的话呢就是分化其实还是有一点啊。券商第一永远不会错的，就是头部航母，你头部航母几个公司一配永远不会错，这一次更加不会错。因为这一轮券商的跟以前牛市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我们这一轮国家战略政策就是要打造中国的头部的航母，有全球竞争力的券商，那你按照这个逻辑配你绝对不会错啊。当然这一轮的话也要讲国际化，也要讲券商自己要发展财富管理，券商要发展金融科技啊，这个呢也可以考虑啊。但是券商里面先把这个头部的航母啊这一配就肯定没问题啊。当然现在领导还有问银行呢肯定不会差，因为什么呢，你都说风格切换，都说要配老登，都说沪深300了，都说上证有底的，银行能差吗？银行肯定不会差了，对不对？只不过就是银行的弹性肯定是比不过券商，你只有纯粹防御的时候，觉得就是说加股盘都跌，就我银行能扛住的时候最好，我认为不至于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机构是这种观点，就是说都不行，就靠上那个银行，一两天可能是这样，但是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不至于，好吧？所以呢我认为呢银行的不如券商，但是呢银行肯定也有资金愿意去配，就是我比空仓好吧。因为前段时间两周之前很多机构跟我讲，哎呀我宁愿空仓也不切老登，我当时就说没必要，把跟老登站在这么大的对立面干嘛呢，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就是好一点，就是哎算了，空仓也不空仓，我就配点这个银行吧，是这种逻辑。那么一样银行里面，那说实在的，那你一样配银行的，那你就配那个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对吧？业绩增速那个高一点，四大行就不好说，因为每年四大行强，就是顺着它的趋势走啊。有的时候分水轮流转，这当然不是完全就是跟这个当年的 EPS 增速有关。但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怎么涨，它还是讲基本面的。就今年啊，谁中报好，谁增速强，我就买。然后呢，沪深300里面这个权重里面也是有一些啊这个股份制行、城商行的。然后公募基金历史上比较认可的啊，也是有些股份制行的。所以我觉得要配就配个股份制城商行就可以啊。总体来说就是这些。然后的话，那个我这边就先报到这里啊。然后的话，我们杨泽宇讲一下这个具体讲一下这个海峡。 复航交易的这个逻辑和投资方向啊。
哎，好的，那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线上领导，这个晚上好，我是东方财富策略分析师杨子宇。除了刚才国总提到的这些我们说偏老登一点的这种偏稳健类资产，我觉得这周呢其实是当然国总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有必要再稍微多提一下，因为我们说这个海峡复航呢在过去是经历了多次的反复，那今天也能够看到说路透社发了一个消息，说伊朗的这个高级官员说跟美国达成这种备忘录的草案，有希望去再往后达成。那当然伊朗的方面是说可以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美国也是在草案里同意了伊朗境内去有一个这种浓缩铀的库存啊，双方好像目前来看的都是各让一步，那具体的机制将在未来的60天里讨论啊。我们认为这个未来的60天，这个当然我们过去也看到了比较多的多次这种两边这个一会儿说修复，一会儿又实际开火，但这次呢比较值得注意的点就是至少我们目前看到革命卫队没有再出来说要继续扩大战事，然后美国呢大家也从这个过去的三个月的战争里也能够看到，其实至少就特朗普来说，他的这个他口的这个倾向还是比较足的尤其是像上周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要求特朗普去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那伊朗这个草案呢现在是进入到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的这种审议阶段我们认为这个呢共同的指向就是有比较大的希望这个战事在最近走向缓和那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真的能够看到美伊去缓和，哪怕是只有60天，那在这60天里面去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逐步的复航，那我们应该去关注哪些行业呢因为实际上从这个美伊冲突从2月28号到现在涉外的行业还是涨少跌多，那上涨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过去大家说产业周期比较好也具备这种穿越周期能力的这个硬科技大量的周期股是大幅的下探那当然也有市场也有声音在讨论，那我一个很线性的逻辑是说我跌幅越深反弹空间就越高，那这个当然从这个基本面角度去讲也是不太成立的当然我们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就我们团队就发过一篇报告当时是用这个投入产出表2020年的这个投入产出表去做了一个测算当时这个测算呢主要是用了四个比较关键的指标，那最核心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石油的完全消耗系数简单来说就是说这行业每创造一单位的产值它去直接加间接消耗的石油量，那这个数值越高这行业对油价就越敏感这说明油价上涨成本压力越大往后呢第二个讨论就是说这个行业去判断它上游的依赖的影响力的系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行业对上游供应商的拉动能力，如果我们测出来是大于一，那可能它的拉动就高于全行业平均，那小于一就是拉动力偏弱第三个指标是市场其实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说判断行业下游的这种顺价的能力，就我们起个名字叫感应度系数，那大于一就是往下传导这种成本压力的这种顺价能力比较强，成本上涨能够去比较顺利的转嫁给客户，那小于一可能就是顺价比较弱最后一个指标就是营收的 CR3， 那也就是看行业前三大公司的营收占比去做这种龙头溢价的这样一个补充那这几个数据怎么去用呢？我们举几个简单的这种例子第一个就是说过去我们看到海峡封锁然后油价上涨最受伤的行业其实是在我们四月做的这篇报告里我们算出来差不多是炼化贸易然后燃气这两个行业的炼化的这个石油消息是 68% 燃气是 53% 是这个根据2020年的这种投入产值表算出来最高的两个，这说明他们的就是如果油价涨他们的成本也会直接飙升那另外呢这两个行业的顺价能力有点分化，那炼化是一个比较是极高的这种顺价能力，但燃气是偏弱的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从实际的这个两个板块走势来看呢其实都很弱，我们好像看到这种顺价的表现没有实际上展现在这个股价里面这个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比如说炼化，我们这个理想的情况是它可以通过成品和涨价把成本转向给下游那其实呢在中国就是以中国来说三桶油其实它顺价能力并不是很强尤其是这个下游的这种汽柴煤这些成品的价格还是要考虑经济大局的，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股价其实是一直在受损的那燃气也类似，它受到这种政策定价影响其实是很难随便涨价的那第二类呢，除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油价上涨最受伤的行业呢，还有一些顺价能力比较强的行业，在过去其实我们看到表现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金属新材料这里面就包括像稀土永磁小金属、靶材、电子材料特种合金这些，它的这种感应度的系数是全表低的，这个就说明它的行业能溢价能力比较强，上游比较容易传导出去另外一个行业是化学原料它系数也是比较高，但这两个行业呢一旦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有一个实质的解封我们不能说它可能就会立竿见影的下跌，但至少说从短期的弹性上讲可能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第三类我们想举的例子就是说顺价能力比较弱它把这个成本压力比较难以转嫁出去的行业，这个就是也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重点里面主要是像航运港口基建链工业金属这样的一些行业，它的这种感应的系数非常低就说明下游的这种客户议价能力比较强，因为像这些行业呢下游主要是政府或者一些大型的户主，它很难通过涨价把成本传导出去，那油价的上涨就会直接压缩到利润再比如说像工业金属，虽然它的这个顺价的系数是高于一但在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下游高油价的环境上这种环境里面在叠加到下游的这种需求是偏弱的，所以它的顺价效果也会打折扣那总结来说呢，在实操上我们觉得也不能说去像一开始提到的不能去线性的推去刻舟求剑，那结合到这样的一些指标以及实际的 到现在的股价表现，我们觉得核心其实就是找两类行业。那第一类呢，就是说成本压力比较大，但是又很难转嫁给下游的行业，比如说交运里面的各个子行业，再比如说像燃气，再比如说像基建业啊。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逻辑可能会相对间接一点，就是说我可能具备比较高的这个石油消耗系数，但是也具备比较高的这种感应系数，表面上看的好像能够比较顺畅的顺价，但是下游需求的崩溃导致顺价实际上受损比如说炼化，比如说像化工这个行业。那前面我们说的这个行业集中度 CR3 这个指标呢，就是从在目前的角度看，去复盘从实操意义上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找这个行业本质上是前期受损啊，那么在未来每一针的就是不管是阶段性停火还是彻底停火，那在海峡复航之后呢，它的下游需求有快速修复动能的这个相关的板块啊。具体来说呢，我们想说的这个第一个板块其实是油运。那在其实在这一次中东的这种战事2月28号开启之前，油运是已经处于去库周期往补库周期去转化了，这也是2月份油运行情启动的一个核心原因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指标也非常支持这个从这个去库到补库的这样一个过渡不管是我们看这个 OECD 的这种期末原油库存还是看这个 OECD 的战略石油储备，它都是从这个2023年下半年以来都处在低位，或者说一直回落，到今年的2月份开始攀升那在中东的战事之前呢我们说看到一个代表中东航线的这个运价指数也有比较高的涨价斜率了，这个又验证在战事开之前去库已经即将结束，有望进入补库了那从这个供给端上来讲呢，欧美在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以及像 CII 这种环保新规，它也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老船的这种拆解，这种供给端的紧张。那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海峡封锁，就是刚封锁之后，其实市场对于油运的逻辑其实还是有分歧的，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呢，那虽然我的量下去了，但是价格的暴涨可以弥补到量的损失，但后续我们看这个逻辑其实是证伪的，因为实际的通航量确实是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我们也研究了一下从2月28号到现在战后的这个海峡通航量因为战前的水平呢每天霍尔木兹海峡出港和入港的这个通航量差不多是40艘那在战后呢一般来说平均就是5到10艘只有在4月18号这一天是短暂的达到了一次战前的水平那这个事情就说明呢，其实过去大家看的逻辑可能是有问题，那海峡封锁对油运形成利空的核心原因还是有价无市，也就是说这个海峡封锁的情形下，尽管运价的中枢在飙升但是呢无法实际通行的这个现状就导致了需求的实质性的崩塌，这个就导致市场去下调船司在战争期间的这种盈利预期那往后看呢，如果说海峡恢复了通航，那在前期本来就处于去库的这样一个大周期和战后比较强需求的格局底下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概率去加速的去做主动补库那当然也有一些类似于油运的板块，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泛就是大类的这种航运，不管说干散货还是说港口和集运这种，它的逻辑可能都类似于油运但是从这个运力这种供给端的强约束讲呢，弹性是稍弱于油运的这里面我们也想提一下相关的运价，因为今年的一季度这个 T3C 的这个航线，油运的航线是较去年的同期是同比涨了差不多 450% 多预计呢等到这个海峡真的恢复通航以后我们认为运价向下还是有比较大的刚性，很难去升跌这里面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运力的硬约束，因为2025年的这个VLCC 的新船交付是只有6艘，还拆了2艘，运力的增长很有限然后26年呢，全年这个 BRS 其实做了一个预测，大概是新船交付33艘那这个同比增长差不多是 2.5%， 所以它的这个净增速其实是非常的低下的尤其是相比于这个最近的这个需求的涨速，这个供给的增速显然是不够的那现在呢，目前来看大规模的新船交付要延后到2028甚至2029年，所以短期我们是看不到什么新增运力去砸盘的这个是我们认为价格运价会有一定就是比较强支撑的一个核心原因第二呢，就是说通航之后那显然会有一个需求端的这种补库的这种弹簧效应也就是说它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去触发就是全球这种石油进口国的一个集中补库和抢运，所以短期不管是说运价还是说这个量的增长都是比较显著的。那第三个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和全球龙头航运公司的这样一些财报包括电话会的口径都说那现在大部分的运力都是长协的，尤其是在今年一月份有一大批航司签订了一个价格比较高的长协，那它会平滑掉现价的这样的一个现货的这样一个运价波动去对运价做一个支撑，也就是说到时候如果真的看到海峡复航，那运价的现货的大幅杀跌其实基础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想提的除油运以外板块其实也是交运行业的，主要是航空那航空的逻辑其实就非常简单，因为在过去呢大家比较 care 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航油占航司总成本一般都是所有航司的第一大成本，占比大概在 30%-40% 那随着这个海峡通航以后不管是说伊朗原油出口解封还是说全球的这个油运whatever 我们大概就能够看到航空煤油的价格出现一个大幅的下杀尽管说很难中枢达到战前的水平，但是至少对现阶段我们说受到这个成本相压得非常明显的航司有一个困境反转。那这里面还有几个市场关注相对比较少的逻辑，就是说其实在过去中东实际的这种战争的形势下呢，欧亚的这种班次受到空域关闭的影响其实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看了非常准的一个调研说欧亚班次受到空域关闭导致平均飞行的里程增加差不多平均是1200公里这个其实相当于一个京沪线的非常距离了。那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航线承担了就是 更大的这种运行的极限啊。那亚洲飞往中东或者说飞往欧洲的长航线受损是最严重的。那这个不仅是导致了航油的额外的这种消耗啊，也导致了这种飞机日利用率的降低。那一旦我们看到和谈落地之后，那前期中东区域受到战事波及而关闭的，不管是机场还是空域的逐步开放，那随着航线去回归到过去的最短航路啊，我们看到油耗和时耗都会降低啊。再加上呢，如果说后续中东的地缘政治冲突这种溢价去消解掉啊，那出境的这种避险的需求也在消退啊，可能会迎来需求的一个显著的放量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一开头提到的这个炼化和化工链了。如果说美伊和谈比较顺利，那随着后续原油的这种溢价去慢慢的回落，炼厂的这种采购的成本下降。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啊，因为汽柴煤这种成品油它的定价跟随终端需求走的啊，那如果我们看到油价回落，那成品油的油价的这种跌幅很有可能其实是滞后于原油的啊，那裂解这种炼油的这个裂价差它的扩大是有利于炼厂的毛利增厚的啊。那从量的层面去观察呢，其实美伊冲突期间在这个高油价阶段，炼厂它的开工其实是被普遍压缩的，那等到油价回落之后，它也有动力去提高开工率啊，实现这样的一个产量的上行，去啊继续放大利润的规模啊。化工这个角度呢，就是我们认为有一定的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里面的核心原因有两个。那第一个是伊朗，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化学品出口国啊，虽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我们看到化工的股价并没有太多的反馈这个伊朗供给受损的这个故事。我们说的这个没有过多反馈是指的化工这个大类行业那一旦战事缓和，制裁放松之后它的这个原料恢复供给有可能会对从供应端形成一定的价格压力。但过去的三个月里呢，化工的核心利空我们认为主要是那油价冲高之后去维持到一个高位这个导致需求实质上是严重受损就导致高油价去转为了对板块的一个利空那在下游需求萎靡的情况下，成本传导其实是失效的这个也表现为下游的产成品对中上游的这种中间品的价差是在收窄的。不管我们看到这个 PTA 到涤纶价差还是看其他的项目那其实它的核心约束项都是来自于高油价在压制原本就疲软的需求那往后看呢，如果我们在油价下行之后看到全球的这种输入性通胀的这种慢慢的往下走也能够看到像传统的化工下游的这种材料成本回暖之后，那需求在提升，那有可能说能够看到一个显著的补库。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想提到的是偏顺周期的几个核心的方向，这里面有有色也有建筑建材和工业这样的一些这个基建链那从宏观的角度讲呢，过去大家一直说担心那战争一直打下去，后续联储的这个利率政策也不确定，好像说滞胀风险一直在提高，去相对的过度的交易了这个有色的这种悲观的预期那随着现在的这种衰退也好，或者说滞胀的这种风险慢慢的回升呢，大家对于复苏的预期提高之后有可能对从进有可能从宏观定价的角度上讲呢我们能够看到有色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去迎来一个阶段性的拐点这里面我们觉得工业金属可能是逻辑上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一方面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宏观层面的这个估值的压制那停火之后一旦通胀企稳，衰退的预期消解，风险偏好上行，那它的估值单在抬升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大但是也要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些品种的分化这里面核心就是铝和其他工业金属了，因为一旦伊朗去恢复这个中东地区去恢复这个铝的供给，可能又会在供给端上对价格形成压制像工程机械和建筑建材这一些偏基建链的这个深周期品种呢，我们认为主要是有两个逻辑。那一方面是跟和其他板块比较类似，就是说我们看到原油的这种地缘溢价去回落之后上游的成本去下行之后，高油价对深周期盈利的压制在缓解另一方面呢，这些板块其实除了上游的这个成本端的压制外在需求端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因为过去美伊冲突以来，伊朗其实是被冻结240亿的美金的这个海外的资产，那随着这些海外的受限资产去逐步的解冻落地那我们看到资金回流之后伊朗国内甚至包括整个中东有比较大的概率去做重建那暂时受损的这个汽油田、炼化装置还有这个配套设施它会去进入到一个比较快速的检修和复产周期那这个就会对于这个像工程机械和建筑建材以及其他一些基建链去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动至少我们在现阶段去做一个比较美好的预期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蓄势溢价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这次和谈呢和过往的几次相比，也毕竟也拉锯了这么久了能够谈成一个哪怕是阶段性的这样一个修复的概率也会比较大那相比于大家过去一直抱团的这个AI 链呢我们固然知道 AI 的这个整个产业链它的这个盈利可能还是在 K 型分化的上面这部分，但是从短期的这种偏市场偏横盘震荡偏消化估值的角度讲呢，也有必要去关注一些我们说从这个底部向上可能是兼具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这样一些从这个复航的角度讲去做这个复航交易的这样一些板块我们今天大概汇报内容就这么多，看现场领导有没有什么疑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如果各位领导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汇报就到此结束，也欢迎各位领导和我们这个不管是通过微信群还是去联系我们的销售，或者说直接联系我们去交流啊，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F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